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三篇，回归内在的声音。
心与物的调和。哲学上有所谓的唯物论和唯心论，但是心和物其实是分不开的。人的心是属于精神层面的，人的身体所处的生活环境则是属于物质层面的。人与环境的互动形成了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人不能够离开物质。无形的心如果离开了有形的物质，就不能具体表现。同样，在物质的环境中，如果没有心作为主宰，就容易为物所迷，失去自我。我们不但不能把心和物质分开来看，也不能只偏重某一方。如果只偏重某一方，生命一定会出问题。最常见的就是偏重物质的层面，譬如很多人常常将自己的价值依托于外在物质的好坏，以为穿漂亮的衣服、坐豪华的车子，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就会提高一些。银行里存的钱够多，就认为自己的未来更安全、更有保障，这就是完全将自己依托在物质之上了。事实上，物质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可是我们却常用物质来衡量自己，用物质的价值来判断一个人的高低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到。一个人如果太偏重物质，放弃内在心的功能，放弃了用心去体验，而只知道追求物质、依赖物质，甚至把所拥有的物质当成自己，很容易就会变成物质的奴隶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认贼作父。偏重钱的就成了守财奴，偏重享受的就养成了虚荣心，对于自己的人格成长或心灵升华毫无注意，也就是所谓的易于物。不过虽然我们不能过分追求物质，但也不能完全偏于心理。在中国文化传统里，对心这个问题非常重视，不论是儒家或是道家，都对心有很丰富的阐释。佛教从印度传来之后，与心有关的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在我的理解中，儒家是人文主义者，道家是自然主义者，而佛教则是因缘主义者。人文主义的儒家所主张的心，其内涵是仁，仁爱的仁；道家的心指的就是道，通过心来发挥发扬道。就佛教而言，心也是因缘所成，它具备一种实践的力量，称之为业。可是如果能转变凡夫的烦恼心为圣人的智慧心，那就不是业，而称之为道了，也叫做菩提。佛家的道跟道家的道不一样，道家的道是自然，而佛家的道则是智慧，是解脱。儒家、道家和佛教对于心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，可是他们的目标或出发点都是希望能转变人的气质，把人从物性转为人性，然后超越物性与人性的对立， 这种超凡入圣的过程，佛教称之为解脱，道家叫做回归自然，儒家就叫做成圣成人。由此看来，各家虽然名称不一，终极目标不同，但对心的重视却是相同的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三篇，回归内在的声音。
不再执着七情六欲。人都会有七情六欲，七情六欲不是不好，有时候反而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，但是对七情六欲的执着却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痛苦。要避免这些痛苦，就要驱除执着。驱除执着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隔绝，干脆不要有七情六欲，用绝缘的方式试图斩草除根，例如躲到深山之中，单独一个人修道或修行，或者到寺院过出家人的生活。但是隔绝式的苦修生活，所谓眼不见为净，耳不闻为净，以为可以因此不受诱惑了，却不一定能把七情六欲全部放下来。因为虽然离开了充满欲望诱惑的环境，可是自己的身体以及头脑里还是同样有执着，有冲突，有矛盾，并不容易真正的摆脱欲望，但是这仍不失为消除执着的一种方法。另外，就是用观念来增进自己对欲望的免疫力。当心中产生七情六欲的时候，不断地用观念来调整自己的心态。调整观念，听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其实对一般人来讲却不是那么简单。因为当境界现前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来不及用观念来纠正自己。譬如美色当前，或者是名利地位权势在诱惑你的时候，通常很难抗拒。如果又是别人主动送到你面前的，那更是难以拒绝了。一旦察觉到自己是在被诱惑，那时候才开始想要调整观念，这真是难上加难了。以观念来调整自己，是要让自己向心内看，不向外看，因为向外看就很容易被外境拉着转。譬如看到山珍海味，或者看到一个大蛋糕时，如果能立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转而看自己 内心的反应。想想看，这样会吃进多少卡路里？念头一转，就能拒绝美食的诱惑。观念的调整需要长时间的锻炼，多用好的、正面的观念熏陶自己，这样在遇到有冲击、有诱惑性、有刺激性的情境时，才能马上调整自己，不被境界所转变。隔绝和观念调整这两个方法其实是可以同时运用的。想戒烟、戒酒或戒毒的人，第一步就是不让他有机会接触到酒、烟和毒品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戒掉了。可是万一有一点点的诱惑，他可能马上又上瘾了。所以随时随地都要防护，除了在心里面用观念纠正自己，还是要想办法隔离，以避免接触。另外，习惯也是一种诱惑。例如，有的人就是习惯顺手牵羊，他偷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需要，也不是自己没有，只是好像不拿一下很难过，就想把它据为己有。这种习惯一旦养成之后，就会成为诱惑，严重的就是一种病。这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养成另一个习惯来改变它。这个习惯就是当兴起想拿他人东西的念头时，就要赶快远离，避免接近那个东西，并提醒自己，那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也不是自己需要的东西，所以不应该拿。而无论是用哪一种方法，都必须强化自己的意志力，先要有离开的决心。在诱惑当前时，一方面用观念来转变和纠正，一方面想办法抑制、疏导，慢慢练习，也可以说就是修行。等到一个阶段之后，自然可以淡化，乃至于消除对七情六欲的执着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思考，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三篇，回归内在的声音。
良心。人生过程中，我们经常要面临许多选择，有时候我们会忠于自己的良心，有时候却是在良心和欲望间交战。在提起和放下间犹疑，而有所谓的天人交战，这恐怕是很多人都会面对的问题。简单的说，我们把天经地义的道理叫做天理，而属于个人的以自己本身为立场的真心就称为 良心。良心应该是向内反省自己，待人是不是真心，做事是不是对得起别人，而不是用来向外夸耀的。当你告诉别人自己很有良心，但站在对方的立场，他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了。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问题，所以很多没有良心的人，或根本不知良心为何物的人，都会说自己有良心，反倒是说自己是没有良心的人，可能才是有良心的，因为至少他已经察觉到良心的存在，知道自己没有做好，所以觉得对不起别人。和这样的人相处或许还没那么困难，就怕那些常常把我是很有良心的这句话挂在嘴上的人，他们总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好人，怎么可能对不起别人呢？其实再好的人都还是有对不起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时常会做对不起别人的事，有时候很快就忘了，有时候根本浑然不觉，因为不知不觉，所以还自以为是很有良心的人。但是这也并不表示自认为没有良心的人就一定是好人。如果明明觉得自己没有良心，却从来不想努力改过迁善，老是拿这句话当挡箭牌，那也是有问题的。而且虽然我们应该经常检点自己是否违背良心，但也用不着老是告诉别人自己没良心，因为说多了可能就会不在乎，也会影响到其他人。为人处事但凭良心，但是在面对许多抉择时，尤其是攸关金钱、男女爱情、权力、名位时，良心和人欲，也就是自己的私欲，往往会产生矛盾冲突。当两者冲突时，大部分的人会舍良心而就人欲，认为他所做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会理直气壮地说，因为我需要，所以当然要极力去争取，别人抢不到得不到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也有人会说，现在的世界是适者生存的时代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如果我们不争取不竞争，那什么都轮不到我了。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，争取一样东西并不是非要靠冲突和矛盾不可，竞争和良心也并不一定是冲突的，只要合情合理，不会造成自己、他人和环境的负面影响，能够争取的还是要争取，争取不到当然也不必烦恼，因为因缘就是如此，烦恼也没有用。还有的人会为自己的自私找理由，我这样做是为了成就他、保护他。这就像童话故事中看到羊的狼口蜜腹剑地说，因为我好爱你，舍不得让你在外面遇到危险，所以我要把你吃掉，这样就可以永远地保护你了。这是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伸张私欲，还掰出一大套的歪理来佐证，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。在我们这个社会上，就常常听到一些理由很多的人，即使能讲出几百个理由，也都是似是而非的道理。像这种人就是用良心做借口来伸张私欲的人。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有良心，只有在良心跟个人利害产生冲突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。我们是人不是动物，所以当两者发生冲突时，就要维护自己的良心和原则，舍人欲而取良心。
繁忙的生活中，你可曾停下脚步，思考我究竟是什么吗？你真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吗？如果你能找回自己，就找到了世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，找回自己。第三篇，回归内在的声音。
化私我为无我。我们常听人说，这个人太自私自利了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带有负面评价的意味。其实，自私是正常的，自利也是正常的。因为人如果不自私，不自利，恐怕很难生存下去。实际上，所有的生物都是自私的。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的观点，就是说万物在自私的原则下都是有争取自我生存下去的本能。所以换个角度来看，自私的用意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以求得立足的空间，生存的机会，延续自我的生命。既然人也是万物之一，就会有自私这种原始的动机，所以应该也算是正常的，不能以对错来评断。自利也是如此，因为对自己有利才得以生存下来，否则连自己都无法生存，都不存在了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？但是自私自利也有几个阶段和层次。第一，自私自利但不会妨碍他人，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。第二，虽然自私自利但同时又能够利益他人，这就是自利利他，也是菩萨修行的第一步，但这还是凡夫的境界。第三，即使是对自己没有利益，可是对众生是有益的事，也要秉持舍己而为人的精神，这也是古往今来很多大宗教家、哲学家们所主张大公无私、牺牲小我、完成大我的精神。虽然说自私自利并不一定错，但是从佛教的立场来看，自私好吗？自利对吗？自私自利的结果就会造成佛法所说的我执，衍生一切的烦恼。即使是到前面说的第三个层次，还有一个大我，还是有一个我，有我就有烦恼。因此在第三层之后还有一个第四层，那就是无我的境界。佛法中说的无我，是把个人一己的私利分享给一切众生，化个人的利益为大众的利益。也就是说，凡事均先想到大众，无私的奉献给大众，而在大众得到自己的帮助和利益之后，既不邀功，也不会希望求得回报，心中更不会牵牵挂挂，计较自己帮了多少人的忙，救了多少众生，做过多少好事。这也就是菩萨道的精神。菩萨道精神的含义，第一，要上求佛道；第二，要下化众生。求佛道是成长自己的智慧，增长慈悲心；度众生则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不但都围绕着利来进行，从中增加自己的福德功德，而且还能同时完成自利和利他，将自私的私完全消融化解。一般人在听到这个道理之后，多半都觉得这个道理很好， 也很愿意学，可是真正要去做却又很困难，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达到的。以这四个层次来说，我们至少要做到第一层，可以作为进步到第二个层次的基础。但是要做到第三个层次就不是那么容易了，更何况是第四个无我的层次，虽然不容易做到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